我们低头来祷告，我们开始下午。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早上一同在你的面前，我们聚集，我们来学习你的话。也谢谢你下午让我们有一点休息的时间，让我们下午经过休息以后，你赐给我们体力的恢复。但愿你这个时候也更新我们的灵，更新我们的思想。我们一同把这一堂的专题再恭敬地仰望你，求主你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在你面前思念动作都在乎你。愿主你自己亲自带领我们，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读几节的圣经好不好？我们先请读《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使徒行传》十七章第26节到28节上半句，《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在新约190面上下两段的圣经。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我们把第28节的上半句好不好，我们一同读两次。来，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但愿这一节圣经短短的一句话，让我们可以经常思想其中的含义。我们今天活着，我们今天的生活行动，我们今天能够存留，是跟神有关系啊，跟主有关系。特别是在这个压力充满着压力的时代，今天早上我们就跟弟兄姊妹分享过，把我们整个今天所住的这个世代里头所有压力在人的身上，好像让人觉得说，有人形容今天的社会啊，我们住在一个什么社会里，你听说这样的话吗？他说我们今天住的社会啊，像老鼠大赛，老鼠啊，老鼠会啊，一群老鼠住在里头啊，大家彼此啊抢啊争啊跑啊啊，在那个 rat race 啊，在一个大的一个那里面有限的空间，那个老鼠笼子里面就那么大，生出来的老鼠啊，小白老鼠啊，我们以前养过小白老鼠啊，小孩子们喜欢，哇，你不知道那个生的时候啊，一生就生多好吃啊，哇，在里面呢有限的空间啊，当老鼠越生越多，越生越多，越生越多，就像今天我们所住的这个世界，所住的环境，我们的资源，我们这个社会工作的机会啊，所住的这个房子的环境都是有限的，但是人口却在那里暴增，人口在那里有爆炸。当人越多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彼此的竞争就越大，彼此中间可以转动的空间就越小啊。活在这个情形里面，人就感觉到压力了啊。今天早上如果您早上没有能来，下午才来的，很抱歉，我以为早上这个大家都到齐了，所以我想大概不太会有人来了。我那个早上的讲义没有带来，我下午是带够了来了啊，下午的这个部分带来。那么让我们想到今天我们的一切生活、动作、存留都与我们的主有关系，所以我们这个专题是要从神的话语的角度里面来看，今天我们面对了各样的压力的时候，我们跟神的话怎么能运用在我们生命中啊。那么好，早上我发给各位的两章的讲义，头一面大部分是引言，然后头一面的最后有一个小点，就让我们看见压力疯狂的力量。那么早上我已经形容整个的压力造成啊，它的所谓的mad forces 在人类的中间。那么下午呢，就翻到隔壁啊反面那一页，我就大纲里面就提到，让我们复习一下。了解什么叫做压力啊？压力，据研究压力理论之父 Dr. Hans Selye S-E-L-Y-E 啊，他是研究压力理论的之父啊 ，Theory of Stress, the father of theory of stress。他花了28年的时间，写了40多本书。今天你谈到压力， 不管是医学，不管是心理学，不管是人类的行为学，总会看见到他的名字。那么因此许许多多的研究明白探讨压力的人都读他的书，也都引用他对这方面所有的研究。他就提到什么是压力的定义呢？压力是我们的身体对于任何一种加给他的外加的要求 demands 这个不是很明确的一种的反应 unspecific response。 他说这种的要求 demand 在我们身上可以是对我们生命中一种的威胁，身体中一种威胁，一项的挑战啊，也可以对着我们的生命身体上面来讲是一种的帮助。这个压力对着人来讲哈，到底是阻力啊，是阻止我们、阻挡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不能活得更好，让我们的生活不能更愉快，让我们的生命不能够更往前进步呢？还是压力对着我们来讲也是一项的助力啊，是阻力呢还是助力？他说要看情况啊，比方有的人今天下午要参加我们的专题，他平常有一个习惯啊，他做什么事情要一定要要 make it 啊，要不管怎么样，他这个都要想办法能够赶得上。因此呢，他虽然累一点啊，我下午休息一下，可是他加快他的脚步啊，这个要 make it 的这个心理呢，他就加快了脚步，就成为他的这个一点的压力，成为一点的助力，他就加快了脚步，他就有一点压力就能够快快的跑到这里来啊。那么我这次也是大会给我的压力啊，要求我讲一个专题，所以我给自己有一点压力，所以我就自己逼着自己也去读书，自己去做研究，那么自己去把我昨天的讲义啊，到昨天上午都打出来，我自己打出来以后，然后去把它印出来。那这一切对着我们来讲，压力啊，可能对着我们是助力，也可能是对我们是阻力。那么或者让我们的身体啊得到帮助，或者对着我们会造成身体上面的损害，生病或者不愉快，那要看情况而定。所以压力并不一定啊是坏事情，有的时候压力给人一点压力哈，那么人就会求进步啊，就不会安于现状啊。所以呢怎么样，你们要不要来一点压力？既然我们是学习嘛，在学习中间免不了要什么？考试。我现在有考试，这个20题的 multiple choice 啊。刚才有人一开头问我有没有讲义，我说我先不发。
都跑了。
帮我传一下，有人传下去。呀！
不及格的不准回家。
很容易的题目了啊，很容易的题目。这个压力的测验主要是看一看你多容易会受到压力给你的危害啊，就是how easy that you will be affected by stress。 那么这个测验我是从 UC Berkeley 啊 UC Berkeley 的有一个测验里面叫做 wellness 啊，一封信里头我所摘录出来的。那么这个测验我在一开头这里就提到啊，还有大概有弟兄姊妹有一半还没拿到，好，等各位都拿到我们来解说一下。 I'm not sure 但是他是研究压力理论的专家。好，是不是都拿到考题了？刚刚进来的一听，哇，考题啊，很容易了。 OK， 好，请各位就看哈，我说在现代的社会里，大多数的人都不能够避免到压力。今早上我们已经看见了各行各业都有压力。那么让我们在学习的行为中间能减少压力对我们的这些的发生的这个果效，研究的学者找出一些因素会影响我们受到压力的，包括你的饮食、睡眠的习惯、用咖啡或者是爱喝酒啊，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情感表达出来。所以底下的问卷就帮助你了解你自己容易受到压力与否。 如果我所问的一个问题啊，你是经常是那个问题所描述的情况，你就勾啊一。从来那个这句话，从来这个情况不适用在你身上，你就勾五。那么如果有时候有，那么你勾也许勾三，或者是经常跟有时候中间啊，你要看看，那也许你就勾二。所以每一个选择有五种的选择，但是最旁边的就是比较经常发生或者说从不发生的。所以我请每一位你自己做好不好。第一题，我一天至少吃一顿很平衡的营养的热食啊，热的食物，热餐。我一天至少吃一顿，如果你每一天都吃一顿热饭，你都能够有机会吃的话，那么你就勾一个一啊。你有的时候吃热饭，有的时候吃这个冷饭Very good, I like it. 这个是我们这个 stress reliever 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一个方法，就是 humor, yeah. 第二个题目，我一个星期里啊，这个里打错了，对不起哈。一个星期里至少有四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钟头，四个晚上，一个星期里面至少有四个晚上睡7到8个钟头，或者说你四个晚上睡足了觉。啊，这两个的两个都是同样的意义，因为每一个人睡眠的这个时间不一样，睡眠的需要也不一样。可是你总是四个晚上，一个礼拜有四个晚上睡着了，或者你没有这样的 luxury 啊，小孩子小，一下子半夜就叫了啊，那么有的人呢要赶 project 啊，赶到半夜啊，或者是各样的情形。那么看各位的情形来看。第三，我经常付出爱心，也经常接受别人对我的爱心。我经常付出，或者也接受别人给我的爱心，或者有时候，或者很少。啊，第四，在50英里的范围里面，我至少有一个亲戚。我在50英里的范围里面，我至少有一个我的亲戚家人，我可以依靠，我可以有的时候跟他们聊一聊，谈一谈啊，或者见面。没有你就写从来不嘛，或者说有时候，朋友底下我有朋友，所以这个是亲戚。也当然了，当然从你住的地方，住的地方50英里嘛，50英里嘛。算呢，亲戚。还有什么疑问吗？这一题啊啊，朋友不算，朋友在底下还有配偶啊，家里人不算。另外还有亲戚。这个测验是，我说我是从 UC Berkeley， 他们有一个叫 Wellness Letter 里头，我看见这个测验不错，所以我把它摘下来啊。那么因此呢，这里面这个测验是适合于基督徒，也是适合一般人的。所以有的测验如果不适合你的话呢，你就选这个最少的啊，最少的这个。那比方呢，我再现在看第五题。啊，第五，一个星期中我至少2次有运动到出汗，啊，一个礼拜里面我至少运动2次，而这个运动2次要到运动到出汗，来作为限制，一个礼拜有2次，啊，你运动到出汗，你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形，或者从来不，或者有时候，或者经常？第六呢，就是第六跟第七都是，啊，我 assume 这是一般人的，啊，这个是我的。摘下来的，他说我限制自己每天不超过半包烟。如果你从来不抽烟，你就写经常是如此，你就勾的一咯，懂吗？那个分数加在一起就是一了，懂不懂？因为这个跟你自己啊，要看看你自己是不是很容易受到压力的危害有关，所以这个分数要算上去，你就算最少的 ，OK？ 对呀，我限制自己每天不超过半包烟嘛，是经常，对。经常就是包括不抽烟，就是包括在一里头了啊。好，第七题，我一个星期喝不超过5杯酒啊。如果你吃3杯鸡的话也算啊，3杯鸡是用3杯酒烧的嘛，那就跟那个酒精有关系 related， you know， 所以他们说3杯鸡嘛，3杯酒嘛，我不晓得。第八题，我的体重跟身高成比例。第八题，我的体重跟身高成比例。 第九题，我有适当的收入，可以应付基本的开支。第十题，我能从宗教信仰中得着力量。第十一题，我经常参加社交活动。这个是指着呀，就是呀，嗯 ，social， yeah， including， yeah。第十二题，我有一群朋友，一群 ，you know， more than， yeah。三人成众是吧 ？OK， fine。第十三题，我有几个知心的朋友？我有几个？呀，一个以上就是呀 ，OK， 有知心的朋友。第十四题，我的身体很健康啊，耳聪目明，牙齿没有 cavity。No。牙齿也不bother你，没有大的毛病啊。第十五题，当我生气的时候，我能够公开的说出我的感受。当我生气的时候，我能公开的说出我的感受。注意啊，是公开的，在别人面前，而你能说出来啊。十六题有问题吗？没问题啊。十六题，我经常有与同住者谈到家里头的事，比方家里面的财务啊，家里的杂物啊，所以这里我讲的就不一定是结婚的人，单身的人，又是他有 roommate 啊，同住者，所以可以谈到家里头的事。第十七题，我一个星期至少一次做有兴趣的事 ，have fun， 啊，一个星期至少一次做有兴趣的事，种种花呀，摸摸草啊，这个啊。看看球赛啊 I don't know。 第十八题，我能够有效地安排我的时间，我能有效地安排我的时间。第十九题，我每天喝少于三杯咖啡或者含咖啡因的饮料，包括喝 Coke 啊，包括喝茶啊，这些我每天喝少于三杯。第二十题，我每一天有一些属于自己的安静时间，我每一天有属于自己的安静的时间。好，你们都勾完了吗？我要交上来的，压给你压力。 No， 你自己算一算好不好，你自己算一算，算一算，把你自己的这些的勾的一也好，三也好，五也好，四也好等等，把这些数字每一题的加在一起，把它加在一起以后减上二十啊，把整个的数字哈，你加在一起减上二十，你不需要交回来哈，所以我留给你自己了。所以这个，因为这个后面还有我的 outline， 所以不需要你交回来，请你一定要做，你自己就可以对你帮助你自己了解一下啊。加在一起减去二十，算完了吗？算完了吗？有多少位你的分数低于十分的？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啊，十二位，你们的抗压能力很好啊，你们没有不太容易受到压力给你们的这个危害。多少人你的数字高过三十的？三十的，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啊，十七。那么你在十跟三十中间的话，这个大过三十的话，表示你有一些很容易受到压力啊，受到压力。有多少位你数字加在一起超过五十的？超过五十的话，你的生命 is quite stressful。OK。那么在你刚才所勾的里头哈，你看它这个测验里面有的意义哈。如果你的选择呢是在三以上的话，在三以上的话，那么你就应当好好的有一些调整你的生活了啊。那么使你少受压力。你注意到哈。这些所有的二十题的这个测验都是你自己可以 control 对不对？你自己可以 manage， 可以管理，可以去控制的。所以能够先从这些容易的下手。所以比方说，如果你每一天至少吃一顿热的食物啊，一个礼拜至少做一次有兴趣的事啊，这一切我想对着我们呢就很重要，也很有帮助了。好，在我的讲义的里头，你们有没有看见底下一行写的叫做 Generation S， 有没有？我要说一说这个我自己的经验，那么也要说一说在这个时代的里面我们家里头很多的子女所受到的多少位在座你的孩子已经上大学或者大学毕业的，上大学或者大学以上举手。 OK， 好好的，那么请你们可以 input， 我们这是一个discussion type 我们这个专题我向来是喜欢我提出问题来大家思想来讨论，所以欢迎大家 input 这个时代的青年人在生活在这个时代时代给他们一个名称，好的，看见是他们生活的一个特色一个特点，叫他们叫 generation 什么 X。 什么叫 generation X？Lost generation？ 还有呢？我们卢丁雄说我们是迷失了一代，有的时候 us lost generation， generation X， X baby boomer 以后叫 baby 什么 ？baby buster， baby boomer 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生的，我们就是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然后在我们以后人那段时间出生的叫 baby boomer， 那么现在差不多，那么头一代的 baby boomer 到今年已经是50岁了，刚好是50岁的50年已经过去了所以我们都属于那个 category 里头，那么在下一代叫 baby buster， 这 generation X 我去领会的里头也不太晓得，也没有办法了解他们是什么。可是现在他们给他改一个名字，不叫 Generation X， 叫 Generation S。Sport？ 他们 Spoil？ Generation Stress。这一代的孩子叫 Generation Stress， 在压力底下这个成长的孩子叫 Generation Stress， 很稀奇。那么我自己家里我有三个孩子，老大暑假念大三，老二今年暑假念大一，老三明年暑假念大一所以我们家stress quite stressful， 相当的这个 stress。 那么孩子们念书就盼望他们能够进大学就能进大学。那么我们一般对着大学所有的 understanding大学孩子进去以前就发学校的简介，就把学校的介绍各方面的介绍给你。你我的想象今天我们的夏令会又是在这个大学里头，我们一般想到在大学里面上学的这些孩子们，他们应当怎么样？很 peaceful 在大学校园里面，他们你看他们的的 catalog 各方面都是上了大学里面应当是一个，你看他的图画介绍也好，都是非常的这个和平的这个一个范围好像他们的天空常常都是蓝的颜色但是你知道吗？今天大学在全美国的大的工业大的事业里面，大学的营业是占全美国大工业的第十三位。现在在上大学的这些学生有1750万 17.5 million 大学生这个在全美国第十三大的所谓的这个 industry 这个里头里面的教授学生等等都是一样。那么过去我们认为大学是应当很 peaceful， 大学是应当很悠闲，大学是孩子们在那里抛弃了一切的这个撇下了一切的烦恼，在那里无忧无虑的在那里努力他的人生他的学习的。可是很稀奇的是，如果你再去问大学生的话，去年的年底是 US News of the World US News of the World， 他们就有一个，还有一个是 Newsweek两个杂志都以压力作为主题， 分别访问在今天的社会中的各行各业里头的人。那么其中有一段就特别到各处去问今天在学校里面的大学生，他们觉得大学的生活怎么样。那么我就摘录了，就看了以后呢，我就摘录一些，我给你们告诉你们今天大学生他们为什么被改成叫 Generation S 啊，变成 Generation S 就是受压的一代，受压的一代。以爱奥瓦啊州立大学来做例子，开学去年暑假开学的九月份开学的第一天，学校的辅导工作的这个办公室里头，电话就没有停过，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那么这些电话是学生 make appointment 要求接受辅导，要求跟这些心理学家啊，在那个学校的学生里面有12位全职的，请了全职的心理学家做学生们的这个心理辅导。那么这些全职的这个心理辅导，他们就在那里，就那天就经验，一开学第一天啊，电话铃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的就 make appointment。 那么他们就想，恐怕去年暑假啊开学了，到现到整个这一年又要跟前面两年完全一样。什么一样呢？ Iowa State University 里面有25000名学生，25000名学生的里面，他们超纪录的破纪录的，天天有学生来找他们，天天有学生们来带着各样的压力各样的问题来跟他们在一起来询问寻求答案啊，寻求帮助。那么这个大学生他们所被 US News 他们里面做的这个调查的里面550所的大学的这个报纸里头，他们去做了这个调查，然后学生的 response 里面都说到，他们感觉得到大学生念书是有极高的压力， very high， 极高的压力。这个压力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他们在申请学校的时候，我想我们在座刚才举手的父母都经历过了，孩子申请学校是相当大的压力，到底哪一所学校该申请，哪一所学校不要申请啊？申请的人学校会不会收？那今天的学校呢，又是按照区域，又是按照很多的排名，又是按照分数，很多很多复杂的因素。那么等到申请上去以后，每一年4月第一个礼拜啊，多少的父母，我自己已经有两个经验啊，两次经验，我就知道那一段时间是孩子们相当 stressful 的这一段时间，焦虑。在那等候，就天天就等信啊，今天看这个学校，明天看那个学校来了信没有。那么等到学校来了信给他们入学许可以后，底下他们就开始经历了另外一层的忧虑。这个忧虑这个压力是什么呢？我念得起念不起的啊，念得起念不起，这学校收了我了。我们教会里面有几个孩子在3年以前啊，他们很多这个按照这一般的来讲来评论啊，学校的评分啊，这个学校认为它的学术领域各方面的教授各方面啊，这个设备等等是很好的，这学校孩子们得到录取许可，结果爸爸妈妈说我没钱 ，sorry， 没办法送你，所以最后那个孩子 end up 就只有在他的 list 里面。前面他所喜欢的他想要去念的能够得着了，他只好去念，他并不是那么样的觉得有很喜欢的。所以孩子们这个很多的父母就跟孩子们说，我已经养你养这么大了，今天在美国哈，在家庭的消费里面，买车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大的消费，再有一个就是送孩子上大学啊，送孩子上大学是相当大的一笔的这个费用。所以一个17岁的孩子这样的就被送到学校里面去念书了以后，那么那个时候第一次离开家，离开家的滋味好不好受？已经不好受了啊，跟家人跟这个熟悉的环境啊，被爸我最近还在训练我的孩子，我跟我太太讲，我说我老大学好了，老二今年刚要上大学，他现在暑假打工啊，暑假打工，他们每一个孩子我给他们每一个房间都买了闹钟啊，我就训练他们自己要负起责任来，该起来该什么时候起来，自己怎么样估量时间去，他们要打工嘛，因为孩子上大学他自己要打工，所以我那个孩子也要打工。可是呢，他常常他一个习惯就是晚上睡他要看圣经啊，他要读别的书报啊别的杂志，搞得很晚很晚很晚，早上设了闹钟还是起不来，飞到我老爸 啊，他也是要早起了，我也是早就醒了啊。我的身体时钟比那个 alarm clock 还醒得早啊，每次到这个 alarm clock 还没响，我就已经知道要响了，然后我就醒了。那么响了以后呢，该起来了呢啊，半天没有听见动静，没有听见动静。然后呢，还有每次我起来去叫叫他，我说你今天要迟了，你再不起来你要迟了，你这工作你现在啊要学，不能迟到。那么前两天我就跟我太太讲，我说我啊哪一天我要发狠，我就是不叫他。叫他迟到，啊，试试看，哪里那么简单？你说工作了还随便迟到？哎呀，这个父好不容易孩子上了大学，但是这种在这个压力 generation stress 的孩子底下，他第一次离家已经觉得很这个沮丧啊，很这个就是新的环境不容易适应，尤其是女孩子出去了，我听说很多孩子都哭的啊，在学校里面哭的，感觉到，那么另外呢？这个 generation stress 孩子呢，在刚才所描述的情况底下，父母说我们没钱，孩子自己得努力去挣钱，他们就被有一种被父母抛弃的感觉，啊 ，a feeling of abandoned。特别哈，我们中国人的父母还是爱孩子，还是很多地方虽然跟孩子们讲，嘴巴里硬，到时候你还是还是到时候会注意要帮他一把。那我真是看见很多美国人的家庭里面呢，就是跟他讲 ，sorry。我已经把你养了这么大了啊，我们能够帮助你就是到这里，以后的路你自己要努力了啊，你要车自己赚钱，自己去买车啊，你要上学，你自己来。所以这个孩子啊，在他的生命的里面哈，他父母不在旁边，但是他自己现在得到这些学校了以后，他就要去借一大笔的 loan， 然后呢或者跟学校 negotiate 那些的 package 啊 financial 的 package， 那些的财务上面给他的 package 里头呢，那么又有很多跟他提到了说，你今天得到这个 package 里面，你在学校里面要 work study， 半工半读。很多孩子没有，真是没有钱要念书，他们只好在学校里面还要工作，学校的功课就已经够严的了啊。我的孩子，我老大，他也是一样需要的 work study， 那他跟我讲他学校功课严得不得了，每个礼拜考试，每个礼拜不考试，每个礼拜考试啊，那完了以后还需要去 work study。 那么更有的孩子呢，不单有一个工作，还需要有 second job啊，一个礼拜30个钟头的工作，还要加上整个的全时间的在学校里面念书，哇！他一个礼拜，我们平常工作有多少个钟头啊？啊，一个礼拜这个平均的话40个钟头，他30个钟头要去打工，那他怎么样敷漏他在学校的功课呢？所以他们就经历到这一些压力。那么学校的校长、学校的老师，有的学校很好。啊，老师这个去常常跟学生们谈一谈呐、啊，问他们呐、啊，遭遇的什么困难呢、啊？但是今天在学校里面的行政人员，特别是大学的校长，一面又要去照顾 stress 的学生，一面大学的校长在这个时代自己经历很大的压力。这个时代的大学校长，要看见说这个学校，你第一个要把学校的收支这个 budget 要搞得平衡。这对他们讲也是一个大的头痛的事情，因为经济的不景气，那么很多学校他们现在这个发觉呢，物价虽然上涨，你学费不能提高，你知道吗？在 Vermont 有一个学校，他这个学校叫做Vermont Bennington College， 他就计划好在这个很多的学校每一年都增加学费的期间的里面呢，他特意的把全国的大学的这个学费的里面 cut 10%。他们学校里维持这个 tuition 呢就不增加，而且在Massachusetts 这个学校里面，这个大学的校长知道今天上学的孩子能够上得起学校的孩子越来越少，那么有的校长学校就在等待呢，等待1997快来。1997啊，不是中国大陆等香港回来啊，1997在美国呢，是他开始的一个新的所谓的按照人口、按照地理方面重新来分配。就分配这些孩子的去，所以以1997念大学的孩子，大学里头来挑选你入学接受你的，跟以前的稍微有不同，他重新划分这个 demographic 这个 pool of high school graduates 啊，那么这个他就是一个新的一个做法。可是大学校长知道，虽然重新分了，对他们来讲仍然得不着好处，仍然没办法减轻他们的压力。为什么呢？因为重新分了以后，他们能够多收学生啊。大学校长第二个压力就是学校里面学生啊进到课室里面呢补不满，很多学校是空的，很多学校的教室里面没有学生，你念不起嘛， 那所以那这个就那么就没办法，所以他们就等1997。可是后来发现呢，97重新划分了以后，发觉能够收进来的孩子还是比较贫穷的孩子。那么进来了以后，还是一样需要 financial 的这个 burden。所以大学的校长在那里也在各样的这种的 stress 中间。所以在 Massachusetts 有一个叫 Clark University， 你们听说吗 ？Clark University 在 Worcester， 他们就 offer 大学生同样的交学费。你来上5年，给你2个 degree， 你可以修完2个 degree， 一个 BS 啊，一个 BA， 能让你大学的领袖就拿2个 degree， 保证你5年里你就能念得完啊。这都是这些的时代在压力中间所有的这些的变通的这些的办法，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所看见。这是 Generation S。那么我们回过来看我们的讲义里面，我就提到说这个压力啊，在人的身上会有什么身体上面，或者说在精神上面有些什么征兆啊？我们觉得我们这个人受了压力了，那请你看一看，头一个是身体上面的。当压力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会常常会觉得疲倦，因为压力在我们身上。那么早上我提过了，压力是我们身上对着外面来的给我们的。外力，所有一个张力，所有一个抵抗，所有一个反应。那么那个时候呢，你的脑下的这个肾上腺的这个腺就分泌出来，叫你身上的血糖增加，血压增加，心跳加速，肌肉绷紧，那么你的这个脂肪也能放出来，就是让身上产生更多的能量来应付那一个危机，应付那个压力的那个环境。所以呢，因为这个你身上用过能量的缘故，所以而且你这个能量如果短期之内不恢复到正常，你平常身体所需要的身体的平衡身体的话，你就会身体会感觉到你额外的这些的能量消耗去了，所以你很容易感觉到疲倦。特别在长期在压力底下，我们早上提过，救火员、警察、医生、护士经常看见那个些情形的里面呢，让他们的压力，那个血压，那个心跳那还有那个报税的那个会计师他们常常的这方面就让他们会疲倦、头痛。有的人在压力底下睡不着觉失眠的肌肉常常觉得很紧有的人呢常常说我的脖子痛我的肩膀疼我的背痛，我的 lower back 会痛。有的人的一个心跳一会儿嘣一会儿跳一跳，一会儿又没有。那么胸口痛，真的真的，他在那个紧张的里面那么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说，有的人呢在压力底下真是很紧张的时候，常常要上厕所，有没有？有，常常是上厕所常常觉得恶心会发抖出汗，常常容易感冒。这都是身体上面已经承受到对着外面来的压力，你在那里抵抗它，在那里抗，在那里有张力的这种的现象。那第二方面呢，是我们的精神上面的精神上面你会有一些的征兆，一些 sign， 注意力不能集中了注意力发觉呢，你怎么看思想事情，你看书看一会儿脑子就出去逛街去了记忆力就衰退了，记忆力减退了或者你不能够决定事情，你犹豫不决你发觉你不够力量决定事情或者脑子里面空白，或者脑子里面呢confuse， 常常容易迷惘了而且失去那个幽默感。第三方面是我们的情绪上面身体上面、精神上面，第三方面是情绪上面。情绪上面一个人常常觉得很 anxious 很焦虑，很紧张很紧张，很容易沮丧frustrated， 一下的事情不对劲他就很 frustrated 而且容易发怒。一个 frustrated 很容易觉得沮丧的人，很容易觉得什么事情他就觉得很 frustrated， 就容易生气就忍耐就少，而且爱发火而且会怕怕这个怕那个，都是我们在情绪上面所有的压力的一些的表现。最后呢一点呢，第四方面是我们的行为上面。一个受压力的人，他可能就好求快压力很大，他求快，快速把事情解决，快速来把这个要得到结论，快的要给我有答案他很快。那这个快跟这个性格中间的这个快有分别的，那是 momentary， 那个是一种而且这样的行为呢会造成他很慌张 很慌张，有紧张的习惯。那么在压力中间，有人常常身体上有行动，他会把他的手搁在嘴巴里咬手指，啊，你看有没有咬手指的人呢？哎，他喜欢咬手指的，他很紧张，他受到压力中间，啊，还有一个人呢，坐在那里啊，脚，有没有啊？一直抖得很，那很压力中间，在紧张中间，有的人在压力中间呢，在行为上面呢，就拼命吃，喝酒啊，抽烟啊，啊，有人在压力中间呢，就喜欢叫，啊，很喜欢 yelling。啊，很喜欢骂人啊，很喜欢责怪人，甚至于在行为上面受不住压力的时候就乱丢东西乱打人啊，这都是受到压力中间所有的这些的表现。什么造成这些的压力呢？啊，什么造成压力呢？那么据研究，这些压力的人就给啊说，造成压力的叫做给压力者，叫造成 stress 就叫做 stressor 啊， stressorSTRESSOR， 或者叫做 trigger， 啊，去这个发动这个压力的啊，给压力的。那么这个造成我们生活中间压力的，大概里头发，啊，外头来的里头发，外来的压力包括呢，在我们身体的环境上面。头一点，在我们的身体的环境上面，你在这个 subway 里面，感不感觉到有压力啊？感觉压力，为什么你在 subway 里面觉得有压力呢？害怕什么？
边上的人有时候有点危险。
边上有危险啊，在那个局限的空间里头，哎，而且常常听见在 subway 里面抢的啊，那枪啊，那刀啊这些事情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在很大的噪音的底下，啊，在噪音里面你会觉得压力啊。那么很强的光线照在你身上的时候。啊，很热的这个这周围的这个温度很热，在你身上的时候，环境上面、身体上面，你包括你觉得这方给你有压力。第二个是在人跟人中间的啊，社会上面人与人中间这个关系上面，当你坐在的环境，公司也好啊，你在参加的社团也好，有一些人呢就很跋扈，啊，很跋扈的啊，什么事情就得听他的哦。有没有遇见这样的人在同事里面？有的人呢很有侵略性的 ，aggressive， 非常的 aggressive。啊，这样的人，那给你也觉得你里面有一个东西，你就啊，你为什么这个人，你为什么这样做人啊？你为什么这样做事情啊？你里面呢就觉得呢，对着这样的你有一个张力，有一个抗力啊，你的 stress。那么在你生命中间，如果遇见一些，比方要交报告，比方你的 project 有个 deadline 啊，你一定要限期的里面要出来的时候，那么这一些rules 这些 regulations 也会让你自己感觉得到你有一些从外头来的给你压力。那么还有是关于外头来的压力呢，是人的生活中生命中有经历的重大的经历，重大的事件，比方亲人过世有压力啊，亲人过世的时候我们压力，比方你失业了啊，被 lay off 的时候，啊，你被 promote 的时候也觉得有压力，啊，被 promote 被升迁的也有，家里面添了一个孩子，有没有压力啊？有压力，什么压力？财务上的压力，忙碌上的啊，时间上的压力，对不对？这些的我们都在那边 fight 啊 for。那么再有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间，在 traffic jam 的里面有没有压力啊？有压力。有时候要急着出门，钥匙找不着了，有没有压力？很有压力啊！到时候你车子 broke down 的时候，在路上的时候啊，你车子抛锚了呀，这些都是外头来的啊。我们看这是属于外头来的。那么另外一方面是从你里头来的啊，从你里头来的压力。里头的压力呢，头一方面呢，我要提的就是跟刚才我们的测验有关系的。所以我刚才特别提到，我给你们一个测验，这个测验让我们能想一想今天我们的压力。头一个。从我们自己本身造成的压力，是因为你我的生活方式造成的。生活方式，比方我刚才问你，一天你有没有喝过超过三杯的咖啡？你需要非喝咖啡，非喝这个Coca-Cola 不可，不让你的精神不能振奋啊，否则你睡眠没有睡够，或者睡眠不足，或者事情太多，这都是我们时间的安排没安排好的话呢，那么这个就造成我们生活的方式上面给自己压力了，是你我的生活方式。第二方面就是我们自己在思想上面 啊，我们有常常我们这个有不切实际的期望 ，unrealistic expectations。常常我们对着孩子也好，我们会生气，我们会有压力，一些很可能跟我们做父母的有不切实际的压力，这个期望有关系。我等一下我会举一些例子。那么有些人呢，在这些方面有压力，就是他把事情跟别人谈的时候，跟别人谈话的时候，常常很容易把事情往自己身上挑。往啊 ，take it personal， 啊，就认为你讲明明人家在讲事情，你看事情，你所领会的呢？哎，这个人又挑我毛病了，这个人又在啰嗦我了，又在批评我了，常常把事情往自己身上来挑。那么 take it personal， 有的人思想的太多，有的人想的太少，有的人在思想中间很喜欢 exaggerate， 很喜欢夸大啊。那么再有呢，有的人呢，这个在内发的里头的压力呢，就是他的这个生活的里面呢，太理想化主义、完美主义，什么事情就要求 perfect 啊，完美主义，这你自己给自己压力，对不对？那么还有呢，有的人在很喜欢工作啊，有人说，如果你今天的工作跟你给你自己刚才我们所讲的哈，我说你看那个测验表里头，如果今天你的工作占你整个生活的60%。而你给你自己的时间，自己的时间包括你自己该有的活动啊，你吃饭也好，休息也好，运动也好，只剩下10%还不到的话，你就很容易觉得有 stressful。今天我们常常就忘记我们生活的先后顺序该是怎么样啊。有的人在生活中间呢，他就一味的就想说怎么样让我，尤其是我们这一代的孩子 generation stress 里头，他们所说的 peer pressure， 为什么会有 peer pressure 呢？请问为什么孩子们会觉得有 peer pressure？ peer pressure 原因是什么啊？比来比去。那么比来为什么要比来比去呢？要认同，因为他们被一种思想放在里头了，他们要 please other people。 认同就是要讨别人的喜欢吗？别人呢觉得，哎呀 ，you know you're quite pleasing 啊，你 quite acceptable。所以为了讨别人的喜欢的缘故，孩子们是在成长的过程中。我想我们过去都是受到，昨天晚上，我举个例子，昨天晚上我还跟一对夫妇谈话，那么他们的教会，我跟我太太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去那里短宣啊，去在那里一个礼拜的时间在那里传福音，也带了他们那边很多人信主。那么就提到有一家人。他有三个女儿，最小的那个女儿在我们上次的时候他也来听福音，他也很愿意来接受主。可是最近呢，我们走了以后呢，听说呢他这个身体里头啊就出问题，常常会呕，常常的胃不舒服。那么所以呕会胃不舒服呢，那么后来带他看了很多的胃病呢，我们中间有医生了哈，我不晓得医生这个许医生你听起来这个情形，他已经看过很多医生，给他吃药3天，他爸爸看没有见效就换，3天没见就换，哎，那么就也照过片子啊，你没有什么大的毛病，可是就是想吐，啊，你吃东西就想吐。那么您觉得听起来这个 case， 您的 practice 里头，厌食症 ，OK， 年轻女孩子很多，对，那么为什么？年轻的女孩子会有厌食症呢？我想这医生一针见血。昨天晚上我们就是跟她的家长，就是跟这位，就提醒她回去，那么，请您告诉我们，好吗 ？Relieve 她的 pressure，OK？、Okay? 结果她的父母就很担心，这个女孩啊，就瘦啊，就是越来越，哎呀，不得了！这个父母很担心，不晓得该怎么办，又看了很多医生。那么后来就看了说，也许她的幽门呢有点发炎，啊，还是没有办法，吃药还是没办法。那么我后来就跟弟兄姊妹提了，我说哈，今天我们的儿女所以会有这样的厌食症啊。厌食症我们知道这个情形就是孩子们在青少年的时期，他们受到同济的压力，大家有一个从电视里面所看的，从杂志里面所看见的，人这个社会的里面认为女孩子女人什么叫做美丽呢？就是要瘦瘦的啊，就是那样的身材的，为了追求这样被别人接纳，啊，以这个作为他的美，作为他的满足感， 所以他现在到一个地步要维持他自己呢，那么同学里面呢，所以就彼此就传来传去，就会讲，那么所以他自己就是说，哎呀，哦，这个油太多，妈妈叫他吃啊，这个油太多，哦，那个又是里面又是什么东西，他又不吃，又这个挑来挑去的，那么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我们遇见的不只是一次的问题，我想医生他们所经历的看了很多这个厌食症的问题，所以后来我就跟他提，我说今天哈，我们做父母的怎么帮助儿女？儿女在这些的时代的错误的这些思想啊，讨人喜欢，要得到人的这个接纳人的喜爱的里面，我说我自己在1976年去参加了美国的一个 seminar。我得到很大的帮助，这个 seminar 啊，我以前在这里好像谈到别的专题的时候我曾经提过，如果您有机会去参加，如果您的儿女，你有孩子青少年，请你一定记得这个 seminar 对他们有非常大的帮助。这个 seminar 就是美国今天所兴起的三个 Billy 之一啊，美国今天神所兴起的神的仆人啊，有叫 Billy 的 first name 叫 Billy 的，第一个叫做 Billy Graham 我们知道，然后第二Bill Bright 啊，校学员传道会 Campus Crusade 啊，他们的这个 founder， 他们的 director 叫做 Bill Bright。第三个 Billy 叫做 Bill Gothard， 所以这叫三个 Billy 啊 ，Bill Gothard 是一个神所兴起的一个有教导恩赐的一个神的仆人。那么他的 seminar 以前叫做 Basic Youth Conflict Seminar。他以前被请去芝加哥 Illinois 一带，起先开始侍奉的时候做青年工作。他做青年工作的里头，他就发觉今天不只是青年人有需要，更发觉成年人他们的父母很多的行为，很多的思想是过去在年幼的时候有了错误，有了一些在生命中造成他们一些的思想行为上面的一些的 conflicts， 一些冲突，造成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为的一个表现。那他就讲到很多，第一个他就讲到自我观，我们是谁，我们的价值是什么，我们怎么看我们自己。今天昨天晚上焦牧师跟我们的信息非常的好，今天人多注意我有什么，我有漂亮的眼睛啊，我有很棒的身材啊，我注意这些哦，我有钱啊、哦，我有 degree， 我有这些，可是人不太注重我所是的。神看重我们，人要我们有幸福，要我们注重所有，并不是说眼睛漂亮不好，并不是说身材好不好，那我没有这个意思。但是呢，你 over 这个 generalize 啊，这个社会就一定把这个定了一个型，认为这个就是一切。可是我们都知道，像我们现在也过了这个年龄了，我们以前的时候啊，还我的儿子哈，到高中，看他上大学的时候，他就练举重。练举重呢，因为他要练他的 muscle 比爸爸还大。他以前就他练过以后就来摸摸我的，练过以后就来摸摸我的。哎，这些东西啊，我们小时候我们也练过的嘛。中学的时候还练双杠啊，练双环啊，这个跑步啊，对不对？那段时间就很注意这个。可是现在你跟我，哎呀，根本不花时间去做，我根本又不需要去做这个东西了，对不对？啊，觉得人的价值不在于肌肉大不大嘛，对不对？不在于身材怎么样嘛，而且这些外面东西都会改变的。我们只知道我们这个人的身体越来一天不如一天的。这次有弟兄说，哎，你没变啊，头发还是这样。我说啊，告诉你，在里头啦，藏在里头啦，白的在里头了，你看不见。我们就是这个是必朽坏的身体，所以今天我们拿什么教儿女呢？这种思想的观念造成压力啊。所以我说那个 seminar Bill Gossett 就告诉我，他说你们要看见神看重我们所是的啊，看重我们所是的，我们生命的品格。所以他就告诉我们，以后你看到孩子的时候，我说、啊、他就也提醒哈，我自己后来的领悟也是一样，孩子的价值观是从爸爸妈妈跟别人的嘴巴里面所定出来的。你怎么说他，你怎么看他，你嘴巴里面怎么 comment 就把他定住了。这个社会的里面，孩子们觉得说他哇，他有什么厌食症呢？他认为那个就是他的人生的快乐，人生的价值在那里啊。他长得瘦瘦的，他长得苗条的啊，他认为这个是最重要人生的，以至于他过分啊，过分。那么而且他不知道将来这个体型各方面都会改变，而且到一个地步，有很多人每年我听说啊，这样的死掉的啊，不吃最后到时候生命都受到危险。所以那时候我就学到一件事情，我见到孩子，我们教会的看到弟兄姊妹的孩子，我很少说他，我很少注意，我也是个平衡，也不必 overdo it 啊。那么有的人就是长得很漂亮，那我说他很漂亮也没什么错啊，那些小孩很 cute 啊，长得好可爱啊，这个话也可以讲。那我昨天我就跟弟兄姊妹讲，我说美啊，没有标准的，没有绝对标准的。你把全世界最美的眉毛、最美的眼睛、最美的鼻子、最美的嘴巴放在一起的时候，就成了丑八怪啊，这是最不美。为什么呢？你这个美啊，没有绝对标准的，美是个和谐，对不对？美是和谐，美是人跟神和睦了，人跟人中间和睦了，他里头满足了。他里头对自己知道说，我是从神那里所创造，神创造我们每个人是 unique， 是杰作 masterpiece， 每一个人都是美的。每个人当你和谐的时候，你脸上都有那个美的那个荣光都可以散发出来。我不一定要像这个模特，我不一定像那个某某名人，不需要跟着他们跑，是吧？那么所以呢，要让他看见这个。所以从父母的口里面，那么他说啊，那是提醒我看到孩子的时候要注意孩子的品格的表现，多称赞孩子的品格表现。哎呀，这个小孩，哎呀，你很有礼貌啊！见了像别的伯伯叔叔啊、妈妈们都会叫，都会 greet 啊！哎呀，你真是很有礼貌啊！这个孩子哦，跟人很 friendly， 跟人很友善啊，跟人见了面啊，跟人那么哎，这个孩子哎，做事情很勤快，很努力，多多注意这一方面的称赞 ，instead of 称赞他漂不漂亮，啊，帅不帅？今天人所注重的都是这些外表的东西，以至于我们生活中间有这些啊讨人喜爱，活在为着别人而活，他自己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啊，那今天感谢主，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今天主已经带领我们抛弃了是那些从前小孩子的时候所有的这些的以为重的事情，今天我们看见我们的价值在于神救了我们。神，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有了新的生命，有了永远的价值，永远的盼望，我们有永远的生命啊！这是我们的里头。所以你从这些刚才所讲的这个压力的这个原因里面，你会看见呢，大部分的压力，大多数压力是你自己造成的啊！哦，我们常常以为我们的压力是别人给我们的，老板啊，小孩子啊，这个配偶啊，这个 stock market 的高跟低啊，股票市场让我们不愉快。可是如果你仔细看见说，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可以 manage， 我们自己要负责任，我们自己的人生观，你我有所拣选。啊，你我怎么样呢？来看，今天神给我们的时间，给我们的生命。刚才我们念的那些圣经，我们生活、动作、存留，怎么样，都在乎他，都在乎神。神给你聪明，神给你美丽，神给你这个才干，神给我们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我们没什么可夸的，我也没什么可以骄傲的，我没什么觉得我比你更强的。我们都在主的面前有一个认识，而且。今天神给我们这一些，今天早上我们所念的马太福音25章的里面，神有一天他要给我们有奖赏，让我们能来用。所以我想呢，在我们的这个应付压力的里头呢，我分成体、魂跟灵啊这三个重点我来看啊。你如果发现我明天后天的，我给你们的 handnotes 里面会发现，我基本上是分成这三个重点。今天下午我就重在体这个方面啊，很多的压力我说的跟我们自己生活的习惯啊，我们的身体有关。所以呢，你对着这些的这个压力，我们怎么去应付它的时候，常常就跟我们的认识有关。我们就看见说，我们要应付压力的话，有很多在我们的生命中间的生活习惯需要改变啊，需要改变。我给你们举一个例子好不好？下午啊能讲专题，我就是怕大家会疲倦会睡觉啊。等一下我讲到要运动的时候，我会让你们有机会啊。但是也是一个能够解除压力的一个方法，很重要的一点，等一下我再讲啊。我啊过去啊常常受到我太太给我的压力。什么压力呢？开车的压力，开车压力。那么男生开车啊怎么样？就是快啊啊，男生开车啊，转弯的时候就急呀、啊，对不对？就急呀、啊，所以他常怪我，啊，他怪我，做别的事情都慢，就是开车快。然后呢，开车转弯的时候，哇，那起先我还，你这个被太太骂了，总是第一个反应都是 defense 啊，哎呦，有这个理由那理由。后来我想一想啊，这种的 stress 是谁造成呢？是他呢，还是我呢？ 他很高兴，他笑。后来我悔改了，我悔改，真的，我改变了。要问他，所以呢，后来呢，我就想想他的话有道理，他的话有道理。那常常啊，我所以开快车呢，又跟另外一方面呢，恐怕是我的 time management 不好。啊，我如果早把时间早把安排早十分钟，我就不需要那么赶，对不对？然后我如果开车的时候常常想到今天不是我一个人在开，而且车上有乘客，不是我，因为我开车，我这个 driver 啊，你不太会感觉，而且你这个 response 对着前面的车型情况，你自己要转就转，要右就右，要快就快，要慢就慢，对不对？你自己可以已经准备好了，你可以跟得上这个车的这个运转的这个情况。可是坐车的人呢，不觉得，他们就很难啊能够跟得上。所以呢，我后来就想了啊，这个主耶稣的话，你要人家怎么样带你，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带人，对不对？我们要先考虑到别人。所以我在几年以前已经悔改，我开车转弯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早就跟我以前提醒过了，我位置减少，没有 stress， 没有他从过来给我的 stress， 所以我就知道在转弯的时候啊，慢慢一点啊。我也跟孩子们讲，有时候孩子们他们以前小的时候在后面拿牛奶啊，那什么东西喝啊，一转弯，爸爸一转弯一急的话，都洒出来了，搞得车子上一团乱。那么后来呢，我就知道我慢一点，而是给他们一个 warning， 转弯喽，转弯喽，啊，真的真的，我是这样 practice 的。那么这样的情况的里面呢，那你自己就你看，这是你我自己可以 manage 的。我们生活中有很多的压力是我们自己本身产生出来的。我如果自己不自觉，如果在神的面前我不一个安静下来，而且我不要求我自己改变的话，我要求自己改变，对不对？所以你应付压力，头一个我们要学习的字就是改变。圣经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怎么样，旧事已过，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了新的了。今天在基督徒里面最让我们兴奋的事，是我们可以经历新的事。改不过来的，神可以帮助我们，可以改，哎，可以改。你不必这样的这个给自己添压力啊，你可以这些的，你可以学习改变。所以底下我有三大点提到，我们可以用哪些方式来管理我们啊，从我们的生活习惯里面所造成的这些的压力。头一个我要提的，改变的生活的习惯啊，第一点是改变生活上的习惯啊。是不是你可以考虑减少喝咖啡、喝茶、减少喝 Coke 这个习惯？因为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对不对？如果你需以我生活安排忙到一个地步，天天非喝三杯咖啡不可，哎，又是昨天我听到一个弟兄跟我讲，他说他现在啊，如果一天少于三杯的话，他头就痛，很厉害的呀，真的很厉害。你那一下叫他不喝咖啡，少喝三杯啊，你说你喝三杯就够了，第四杯我开始头就痛了，变成已经 addict caffeine addict， 对不对？这个咖啡因了。所以如果你是在生活中间你非需要靠咖啡、靠喝茶、喝可乐不能够让你提神的话，那么是不是你该在神的面前想到，我们身体是圣灵的殿，怎么样在你自己生活习惯上有所调整。你如果能试着哈，如果你超过三杯咖啡的，或者是茶啊来提神的，或者是可乐的，你试试看，起先不要一下子把它就除掉啊，你试试看。而且你将来你能学习到，你能试试看，让你三个礼拜，你能试三个礼拜不喝咖啡，一滴咖啡都不要喝，啊，茶跟这些有咖啡因的东西，你三个礼拜，你如果这个没有效，对你根本就不能够帮助你的话，减少你的压力的话，你再去喝嘛。对不对？你问的今天我们为什么喝咖啡呢？提神呢，就是减除压力，希望能减除压力。可是没有想到，这个对于我们的生活上面的压力反而更大。所以，医生也是这样的。我去看了一些报道，很多的医生啊都这样提的，差不多的大同小异都这样提的。你减少喝咖啡因，然后甚至于到停止靠着咖啡来提神的这个习惯。第二呢，就是我们可以平衡的饮食，平衡的饮食。常常我们在饮食上面不注意，那么这里呢，我自己的体会啊，还有我也看有一些的年长的伯父母，他们的生活中间他们怎么料理啊，我可以给大家有一个 suggestion 吗？这个 suggestion 叫做 1, 2, 3, 4, 5，1 2 3 4 5， 啊。那这个不是这个这是生活的智慧，这是生活中间他们的艺术学过来的。这个一二三四五的食谱是在台湾的一群医生被病人被大众问得烦了啊，很烦了。那我不晓得这个许医生有没有听说哈，这一二三四五，那么很多人就问说，那么该到底我们每天该摄取多少营养哈？因为我们的营养的均衡就帮助我们的减少我们的 stress， 减少我们的压力，身体的营养很重要。那么很多时候我们有时候偏食，或者我们不注意饮食，或者是热吃热的食物的话，我们对我们自己都会身体上造成损失。所以后来他们就很多医生集在一起，营养学家集在一起，就出了这个一二三四五的食谱啊。那么我最近呢也开始注意，因为过去啊我自己这个也有一般人的这个对身体上面的这个小心啊，就是年纪比较大也注意这个胆固醇的问题啊。所以那么后来呢，就是有人说了，这个你胆固醇里面含的氮最高啊，氮里面胆固醇最高，其实不是氮里面最高的。我前天还 download 从 internet 上 download 下来一个表，整个的这个 cholesterol 的里面各种食物里面哪些的啊，那么你有兴趣的话，等一下我可以给你看。蛋不是最高的，蛋黄不是最高的啊。那所以以前呢我就不吃蛋，那我太太后来就骂我这个因噎废食啊，这个啊你就这个蛋营养。我爸爸也是啊，我爸爸是搞食品营养的，他在大学里面以前教食品营养，所以他自己后来呢就得这个一二三四五这个好处。第一，是你每一天吃一种水果或者一个水果，还不是一种呢，他说一份水果，一个水果就够了，吃两份就太多了。如果你吃香蕉就吃香蕉，就不要吃苹果啊，你吃苹果就不要吃橘子啊。他说一份水果，一代表一个水果，二呢两种青菜，深颜色的浅颜色的两种青菜，青菜炒出来以后加在一起一个碗的量啊，一个饭碗的量，你每天的 intake 一个饭碗量就够了。三，一二三，三是什么呢？三是炒菜用的那个植物油，三汤匙油的油量，油水。三汤 three tablespoon vegetable oils， right？ 四是什么？一天吃四碗饭就够了。carbohydrate， 所以你如果不吃饭，你如果吃别的东西的话，淀粉的话，你自己要调啊。如果你吃了蛋糕，这个饭就要减少啊。啊，你吃了这个 bagel 的话，你这个方面就要调，你不需要非要吃饭嘛。他量觉得这样就够了。五呢，很有意思，这些的医生们告诉我们说，在身体的 intake 里面，五代表啊五样东西。第一，一杯牛奶。第二，一个鸡蛋。第三，一块豆腐。第四，一两肉。第五，一两鱼。你的 basic 身体的 nutrition 就够了，这叫一二三四五。这个是供给你们做参考的，在饮食上面啊啊，一两 one ounce 呀，这个 meat 呀。他说啊，一个蛋，每天一个蛋，每天一个蛋。因为如果你还要你的底下，你不要忘记嘛，底下我们讲了，还有呢。你在生活习惯里面要减少吃 junk food， 要减少吃 junk food， 啊，减少吃 junk food， 而且我们要在生活习惯的里面，下面一条呢，你吃的这个速度，你吃的速度要慢。今天我们都是 fast food， 啊，都是这个 fast paced， 啊，你要慢慢的，你慢慢的吃。所以以前这个 Bill Gasser 讲说，你吃饭的时候，神创造每一种食物都有每一种食物特别的那种的味道，你把那个味道能够嚼出来，能够感觉到这个食物跟那个食物不一样啊，否则我们吃什么东西都是一样味道的啊，这个那就根本你就没有办法 right。 然后呢，你要定期的运动，这一点呢我太太可以做见证。她以前呢，哎呀，你去叫她去走走走走，去什么地方买一下东西，哎呀，走不动了，回家了，啊，一下这个就这个这里又是背痛，这里又那里痛，然后，那么后来我们教会有一个做学 physical therapy 的一个姊妹，也是会中医的，那么就给她把把脉啊，给她讲了，然后就跟她讲说，马姐，你没病，什么病都没有，你呀，就是需要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的每天运动。被骂了，她被骂了，骂醒了。就他就是乖乖的运动了， 就是定时运动。他后来呢发觉呢，他不需要每天运动。当你身体上运动的时候，你身体上就会产生出这个 beta thing， 是吧？这种东西出来以后，你也许呢，你一个礼拜2天2次到3次运动，啊，我自己也是常常的被骂，这个运动实在是不那么定期，但是总是现在在神面前悔改了，呀，发觉说确实是。因为什么是运动的重要？你想想看，当你在身上有了 stress 的时候，你身上就产生了很多，我刚才说了，你的肾上腺素在你身上叫你的心跳加速，叫你的血糖增加，叫你的这个身上的这个 fat 这个脂肪也在供应你，让你身上能产生多余的能量来面对这个紧急的这个压力，让你能够有张力去控制。那么这个紧急的这个压力啊过去了以后，你这个能量啊存在身上还没用完，有多余的能量在你身上。那么有时因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比方说那个救火员，比方说那个警察啊，听见什么事情啊，呜，或者那个911啊，那个911的那个 rescue team， 他妈忙得不得了啊，救急去了，哇，那么紧张的情况去处理。那么你那个时候呢就需要加倍的你身上的体能加上能量，那么你身上储存在身上没有用掉，而这种的压力在你的身上，你过了事情以后，第二个事情又来了，第三个事情又来了，让你有压力的啊，闹钟啊，或者水管破了，或者什么家里面几件事情一来，压力一来 ，project 马上要交啊，这些事情一来，让你整个的血压也增高，心跳也加速，你不能够 back to 你的 normal life 的时候，你身上这个能量怎么办？让你睡不着觉，太兴奋了，太 stressful 了。因为你这身上有过多的能量，所以神造了我们，我们是动物，我们就需要动，啊，你必须借着运动把这些的多余的这些能量去消耗掉，去除掉。所以运动，我后来就发觉确实是很重要，啊，当你运动了以后，你身上有了新陈代谢，在我们身上也能帮助我们身上面的这个减少我们的stress。然后呢，给你自己，在这个时代的里面哈。有的时候我们在绘画里面，在英文里面就听见说，你觉得这个大家对着你的压力太大了。当你在压力太大的时候，你在英文里面听见的常常有一句话的反应是什么？压力很大， Give me a break， Give me a break， 你停一停好不好？你不要再烦我好不好？你给我一点时间安静一下好不好？这个纽约 Mount Sinai 医院有一个医生，我明天讲到工作上面的压力的时候，在我们面对我们到在该在基督徒的工作观，今天那边有职业观，我这里也讲到压力跟我们的工作有关，所以明天我会稍微提一提。那么这个医生呢，这个在医院里面很忙啊，一位女医生。那么她自己有一次啊，就忙了，实在是忙的压力都透不过气来了，她就上厕所，啊，在厕所里面去休息一下。那没想到上厕所的时候呢，别人又把一个 X 光片呢就塞到她底下，要她看。他说 Give me a break， This is my quiet time， 这是我安静时间。哎呀，确实是我们今天在这些的忙碌的时间哈，我们需要找自己休息的时间啊。在工作中间你要有短暂的有 break， Give yourself a break，不能一直说忙忙忙，工作工作工作工作啊，为了工作忙到一个地步啊，你一点自己给你自己的休息的时间啊，这种的放松的时间都没有啊。每一天我们把我们的时间工作表啊，如果在电脑面前，今天有很多的人得了电脑的这个毛病 ，terminal disease， 这个看 monitor 啊，就给他们有毛病，因为一坐在那里呢，你要解决问题呢，就一直想，你忘记了你需要看电脑。如果两个钟头里面，你至少要出来有15分钟要有个 break。啊，你让眼睛松弛一下，你出来深呼吸一下，这些基本的道理我们都知道，可是做了没有？做了没有？好吧，需要改变，需要改变。哎，再有呢，放松的运动，基督徒的放松，我后面这个在专题的有一堂里面我会提到，就是我们的默想 meditation， 我们神给我们最宝贵的这个对付压力的这个方法之一，就是我们可以来亲近神，可以默想，我们可以放松。我很喜欢在夜里面听福音台的广播，夜里面11:30以后，我不晓得到了纽约大概是99.1， 啊，常常有一个晚上的这个 FM 的节目哈，它有一开始这个音乐的节目里面就有一首歌，啊，一首歌，常常他们就唱 slow down， 哎呀，一听啊，那一天呢、啊，你就知道了，该放松了，晚上了，一天这个快的脚步在那里，哇，快快快，事情要这边解决，这边安排。慢慢现在 slow down 下来了，安静在神的面前。所以诗人也告诉我们说，诗篇第四十篇，哎，我们看一下这一节圣经，诗篇第四十篇，我看啊，第四十六篇 46篇，四十六篇第一节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第十节告诉我们说，你们要，我们一起来读第十节，来，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这个你们要休息，原文那个英文圣经就是 Be still and know that I am God。 常常我们忙到一个地步啊，忙到谁是主都不知道了，忙到了没魂没主了。我们中文讲就是没有魂啊，没有主啊，真的。我们如果真是压力忙到一个地步，我们没有给自己安静亲近神的时间，你我的压力受的压力那是注定的。基督徒我们最大的 resources， 最大的 blessing， 是我们可以从这些中间退到神面前来啊，可以放松，可以安静。所以我们需要找出时间来亲近神，找出时间来能安静在神的面前啊，这是我们在身体上面的。还有一个情形呢，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思想啊，我们怎么看事情，我想这一点呢，我觉得很重要，所以我就跳过去，我就先讲这一点。去年呢、啊、美国的职业棒球队 strike， 多少人喜欢棒球的，喜欢棒球的这么少人 啊，那么那个时候很多球迷啊就很 stressful， 因为没有的球可看了啊，没有球可看。可是呢，其实呢，有很多人呢，对着那个罢工，棒球罢工呢，他如果有另外的改变他们的这个思想 ，reframing their thinking system 的话呢，就发觉说，棒球罢工啊，这些球赛看不成了，并非不是一件好事情。啊，你不需要这么这个，你就至少你这个入场券可以省一点儿。啊，至少你这个热天里面不必往那个球里面这个球场里面去跑啊。那么今天很多的问题啊，是我们对事情的看法造成我们的压力。你比方说这里，这杯水啊，到这儿。好，当你看见这一个杯子里面水到这儿的时候，你说这个杯子是怎么样？啊？是半杯什么？半满啊。那么你看见半满的时候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啊？大声一点。还有半杯水可以喝，哎，这个很好。那么你有别的看法呢？啊，这水已经被喝掉一半了啊，我只剩下半杯了啊。这是两个不同的眼光，两个不同的看法。常常我们的问题啊，就是怎么看这个问题，思想的问题。我给你举个例子哈，有一位失了业，失了业，一般听着失业被解雇都很苦恼，受压力喽，啊，在这个社会环境里面失业。那么后来呢，他就有人帮助他，有人帮助他呢，就他失业是因为他的身体上面有病。身体的病呢，并不是要他的命的病，可是因为他常常需要看医生啊，常常这些生病啊，所以后来这个工作的这个当公司里面要调整的时候，就把他给裁掉了。裁掉了以后呢，他就也很苦恼，苦恼就跟别人聊起来，别人就有机会就问他说：“哎，圣经里面讲，万事互相怎么样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有没有想过？”圣经里面讲，如果神不许可，我们的什么一根头发怎么样也不会掉在地上。所以我们失业被解雇，是不是神许可的？是啊，点头。好了，那请问罗马书第八章里面讲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失业对着你有什么益处呢？哎，这么一被问呢、啊，他突然从那个被很沮丧、很受压的那个光景中间，突然好像醒过来了啊！他就想到说，哎，他这个失业给他有什么好处？哎，他先想到说，哎，失业是我心情绪上面人生中间的一个打击，我受到这个打击，人生中间能够借着这个事情叫我这个人更刚强，我能够站起来，我不被这个打击把我击倒，哎，这是益处。那么第二个益处呢，这个失业呢，就这个让我就想到说，哎，过去这个工作啊，我不是那么真的喜欢它去做的啊，让我想到说，哎，我能够真的去找找看有什么是神在给我安排的工作的这个机会，他这样想，我并不是那么喜欢的。第三，他说呢，这个失业呢叫我呢有这个能够去做，给我机会去做我所想做的，那么而且也让我跟我的家人更有机会在一起啊，让我的家庭关系可以改善，可以增加，跟家人可以亲近啊，而且失业叫我更会小心我的口袋。因为过去啊，我工作的时候对着花钱这个方面事情啊，我就是不是太在乎，反正有工作有钱嘛。那么现在让我就好好的思想一下，谨慎一下我的这个口袋的这个问题。好，这是第一个呢，就让这么一问他呢，就让他看见了一个基督徒，真的你相信神的话吗？你是不是相信说万事互相效力，这个失业对着我们有什么益处呢？啊，那